各位朋友晚安，在此向大家问好。我今天比较忙，所以上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上灵魂永生的第二堂课。我会先从灵魂永生的序开始哈，今天还是在讲序哈，真的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课的时间哦，大概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左右。有一些朋友是在反映这个时间哦蛮长的，而且有的时候听到一半做别的事情去了，回来以后又要从头来。他希望我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我想了一下呢，我觉得是有一个方法，或许大家可以看看这样方不方便哈，也就是上课的时间还是一样的，就是连续的上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左右，但是呢我会每三十分钟停一下哈，然后呢把它转成单独的档案。换言之，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课程的话，就是有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的课程在那边是完整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时间不是很够的时候，你可以敲下头的这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剪下来的三段，也就是说有全部的但是也有分段的。好，那全部的跟分段的话呢，我会专门放在于灵魂永生的那个栏位上，所以如果你想要只听三十分钟，然后呢有时间再听第二个三十分钟的话，那么你就到download 里面的灵魂永生的那个项目下去哈，然后你就去点分段的，也就是比较短的那个三段的其中的一段来听。那通常的话呢，我想也不一定是要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这样剪啦，或许就是比如说问答，好，那么就问答是一个单元嘛，那上课又是另外一个单元，好，那就是把它分开来，好，上课把它分为两段，那么问答分为一段。那么有些人呢不喜欢听问答的话，你就直接听上课的内容就好了。好，那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况怎样，好，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再跟我反映一下。然后总而言之呢，我们都在摸索，那不晓得目前的这种作业方式我相信到后来的话是应该会比甚至会比你在 YouTube 上要方便啦因为呢你可以全部都 download 下来，你可以直接就放在你的iPhone 上面或者是 iPad 上面，那你有时候就是听多少算多少好，那或者是说根本也不用开电脑，你就直接在手机上放着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看看把它剪成三段的想法大家觉得怎么样再请大家跟我讲一下。好，那我们先回答网络上朋友的一些问题那这里有一个也是老师他也是个諮商师，那他问我的问题，我是跟他讲其实我懂得也不是那么多啦那我也只能是根据我的热情然后提供一些局外人的一些看法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呢，茶叔好最近陆续在听茶叔的创造性系列想请教茶叔一件困扰我很久的事情。我妈妈患有失调十几年了这个失节失调大概是幻听或者是怎样吧，他属于那一类的然后呢他说在此之前他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国小老师，那我已经陪伴他十多年了，那么随着年纪的过去，彼此也都有了年纪了，那我也开始感觉到疲累，想请教查书的事我要如何知道此经验想带给我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好，那他自己跟自己回答是说问自己的心就好了嘛。好 ,OK, 其实对的啦齁。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常常感觉到疲累，想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生路程，但我看到他还是会有不舍，那因此心中常会有许多复杂的纠结情绪。虽然看了许多心理学的书，那上了不少的课，也受了諮商课程训练，也开始在辅导别人，那目前他辅导的人对他回应都不错，但自己这个结却解不开，那请教茶叔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指导。那我刚已经说过了，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像欧亚龙，如果你看他的书的话，他每一段时间他一定要去找别人来諮商自己的，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局内，你是集中人的话，你通常是比较哪里看到自己的状况。好，我相信这不是只有你有这种情况啦，我相信任何人都有，包括我也是一样，别人看我的问题可能很清楚，我看我自己的问题可能不清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关系。不过呢，我也不见得会知道怎么样来告诉你，那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部分提供你做一些参考。他说呢，虽然换手机开创人生的路似乎是比较有开创或建设性的方向，但内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心疼舍不得的感觉，年纪一大把了，看不到自己的孙子或过着焦虑不安的幻听的生活，这个是指他的妈妈了。好，那我们来看凭这个很短的几句话，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那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用，你就采取用用看，那如果觉得说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还是一样的，你就采取你的想法就好了。第一个想法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学多次元的这个心华，那么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只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一个工具。一个笔尖，一个工具的意思是我们的是个肉体没有错，可是这个肉体呢，我们是我们的内在在操作的。好，就好像你在拿笔在写字一样，那么我们的内在拿我们的肉体来写它的心情故事，或者是他的人生经验，或者他想表达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其实我们有四个身体嘛。第一个身体就是肉体，肉体一睡觉就马上变成星光体或灵体。好，那星光体在灵体再继续旅行下去的话，可能变成心智体，那后来变成投射体。好，那当然你一定是有本体的。好，那假设说我们既然是这个肉体呢，它其实我们只是套在上面在使用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要把它当作是它唯一的就是说我就是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你内心里面要不要先保持平静。好，我在以前的课程讲过很多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美国一个有名的老师的课程啦，我也讲过了，讲也没关系哦。要参加拜伦凯蒂的课程，他跟我形容是这样形容，他说呢，他远远看到他哦，然后他就会觉得一种好像突然间整个内心都安静下来那种感觉。好，那我记得道瑞资料大概在112节吧，他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假如说你的身心灵的概念很好，好，那在任何时候你都是非常非常镇定的，好，非常冷静的，知道自己是只是一个笔尖而已。那么如果你只是个笔尖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设这个局面来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冷静是最重要的。好，为什么冷静是最重要呢？因为当你冷静的话，你才能够开始进入思考，你才能开始跟你的内在联系。好，那等一下我会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这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赛事的教导当中，一个最 重要的一个法门是什么呢？对不起，他说呢，如果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你处在一种创作状态，或是艺术状态，或者是去寻找你的灵感。当你去寻找你的灵感或询问你的灵感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用你的想象力，而利用想象力的话，你就能够跟内在沟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只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因为我也讲过我自己的故事，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用我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是我的灵感，或者是看怎么样去改变，把这件事情改得更有创意。当你是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探索你自己的答案了。所以第一个是冷静，因为冷静你才能够开始思索。那第二个呢，就是探索，也就是说我开始去寻找我的答案。那这个朋友呢，他也在说，他说如果要问主要的课题是什么的话，那他自己也备注说，那就问自己的心就好了嘛。好，是这样没有错啦，真的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是想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赛斯的教导，或者是很多其他身心灵的教导，或您那个叫道瑞资料的教导，好，我刚提到道瑞资料的112节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他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一个对身心灵了解很深的人，就算他今天呢走到人群里头，他 埋名隐姓，可是他经过的地方呢，只要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甚至没有说话，他们的气场或他们的那个安静的感觉立刻就会被带上。就像我刚提到那个拜伦凯蒂的那个例子，我这个朋友那个时候去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非常难过忧郁的状态，或者是恐慌的状态。那我想他这种说法或许是他的心境，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物质场是粒子场嘛，那在上头是以太场，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状态的话，他会很直接的带给一个周遭人的平静。比如说一个公司发生的紧急事件或者是令人恐慌的事情，如果老板进来了，他非常淡定，然后呢他处事的方式是非常的冷静，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慌张的话，几句话就立刻可以让整个公司的那个慌张整个平息下来。我看过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在处理事情大概都有这样的特质啦。那我刚提到那个道瑞资料，他也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家里头，那你是父母亲，那碰到一件甚至是很严重紧急的事情的话，如果父母亲的态度是很平稳的话，那很快的你周边的人，你的孩子或你的家庭的成员，很快的就会带来他们的一股平静的力量。好，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是不太想谈了，但是呢就好像我们的团体当中呢，最近有这些没有 YouTube 的现象，那一开始的话大家也是非常恐慌嘛。好，但是我们的那个平静的态度，或者是说就是接受的那种方式的话，其实立刻的就会让整个团体呢，他会马上平下来，或者是马上不觉得真的有一个什么泰山压顶那种现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我有提到，我说呢那个奇异的就是那个杰瑞米博士，他提到那个因为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了，祈祷的祈啦，祈雨的那个巫师，他来的时候当他的心没有办法平静，他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是一个人的平静可以立刻去带给所有的气场变成平静，然后呢道场会在这个地方会产生。那 回过头来看哦，就是说你陪妈妈十几年，你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我是非常的佩服你了哈。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也会为你会觉得非常感动。但是你在陪他的时候，我要问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平静下来？假如说你今天把它当局外的事情来看，哈，因为我刚提到你在局内的话，你就无法看清楚你的事情，好，不管你有多有智慧，哈，如果你在局内的话，那么你就会因为这个局内的情况而非常的慌张。可是如果你今天跳到局外以后，你就发现，哎，我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然后呢，当我的平静真的能够在内心里面起作用的时候，你就立刻可以带给你妈妈的平静，或者是整个家庭的平静。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啦，就是说一个家庭，我们既然说是它是一个完形或者是前徙的概念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大家的一种能量状态，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那互相影响的意思就是好像有一条绳子，好，把家里的所有的人全部都绑住了。好，这个绳子呢，可能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难过或者是无法处理的事情。好，突然间有一个人哈哈大笑，松绑了，那绑在一起的绳子不就松掉了吗？好，那我是希望说，你不要觉得这事情是不重要，而这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经过的很多人生的过程当中，哈，我也常常碰到家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当我内心里面是小而化之、平静的，或者是很淡然去处置它的时候，不但在智慧上你会取得更多的信息，哈，这是一定的，哈。但是即便不谈这个部分，就单单谈你给周边的人带来的那个力量，好，勇气或者是信心，好，它会是非常大的。那我公司呢有一个犹太人，好，那他也是个高学历的职员，那也非常非常的优秀，好，可是呢这个人就是非常紧张。那紧张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买了车子，那我请他用我的车子把我载去车厂去拿车，他一上车就先把我的车门拉断了。总而言之，他的事情是我们公司人大家都知道，那种紧张到大手大脚这样子。那每一次我们去参展回来，只要他碰过的东西大概都会坏掉了，甚至有的时候很难再弄上去。像我们参展的话，通常会有一种参展专用的那个塑胶箱子，那箱子都有钥匙嘛，其实那个东西其实轻轻一碰它就卡进去了。可是呢我们这位大哥呢，他每次，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怕他碰东西，因为他人真的非常好，那长得又帅，然后学历又好，伯克莱大学毕业的。可是呢他就是很紧张，那一紧张的话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常常我会跟他讲比如说一个东西做不来或做不好，我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静下来，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当我们一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很快我们就发现怎么做是可以的，就不要急了。好，那一样的，我刚讲的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觉得妈妈是幻听或者是知觉失调，失节之失调，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已经先定他罪了，我们觉得他是不良品或者他是不好的。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就是因为他几十年来都是知书达理的老师，那知书达理的老师，就好像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那个高中老师一样，他说我很难说服我自己说完美是没有必要的。好，所以我们既然当老师，我们就觉得好像要把任何事情做到最好最完美，然后这样才能够达到那个知书达理嘛。那既然你妈妈是知书达理的，而且是几十年的老师的话，她在很长时间她已经抑压了很多她无法处理的那些能量状态。那我之前有解释过，就是其实能量等于什么？ 等于动量嘛，等于行动力。那行动力阻止了，因为要知书达理，为了不有很多东西，他就尽量忍，尽量忍。忍到后来的时候呢，变成他的行动力受阻。那行动力受阻的话，能量受阻，能量受阻以后，他的意识形态受阻。那意识的来源受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定焦在现有的这个现实世界上面。那这里有一个比方哈，给你做参考。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用收音机 的方式来比喻好了，假设了哈，你转到1300，好，在我们洛杉矶了，我们可以听到丁山老师的节目嘛，好，那如果我们转到13012，那我们就变成杂音嘛。可是我们转到1309的话，我们可能听到别人的电台。好，那因为妈妈呢，她有可能是内心的恐惧或者是能量的阻塞过度严重，也就是说那种完美主义过强的话，知书达理，为了要把事情做得更好啊，为了任何事情尽量忍耐忍耐，所以很多她内在想要她做的，或者是她有意愿想去完成的，她都没有去做。那我刚刚形容过了，如果说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的话，那这个笔呢就一直都写不出来。那因为恐惧的关系，因为自己的没有办法让自己顺其所言或顺其所行，也就是行动力失去出口的话，那么他的电台有可能从1300转到1309，所以他听到的是别的电台或别人的一个别的实相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学过赛斯资料，我们知道哈，既然这个世界是有各种不同的频谱，就像洋葱一样，一片又一片，一片又一片的。好，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我说的实相不是你看到的那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根本就跟其他人的世界不一样了。好，那也可以到别人的实相去，也就是说。电信实相或者是其他不在物质世界不在物质频率之下的世界，好，那个这个都可以的。好，所以赛斯有一节是专门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精神失常它是真的精神失常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它对焦的方式不是对在地球这个焦点，所以当我们觉得对方是幻听的话，其实它对他来讲，他不觉得自己是幻听，他明明是有听到。那为什么他的听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了？那这里我就要回过头来问你了哈。我们现在在上灵魂永生，对不对？那有人看到赛斯吗？没有，对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幻听，所有人都是幻觉吗？也不是啊，因为事实上赛斯能够传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赛斯的资料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我想比任何最有知识的人能够传达出来的信息都还要更深入更准确。所以因此那个对焦假如说这样讲，真对焦到赛斯，而他所传的资料是这么样的优秀，那你妈妈对焦当然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他并不是对焦到其他的次元，好，或者是其他的实相，他可能自己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实相，然后因为安全感的关系，他不敢接触这个世界，所以不小心常常滑入到我们说的那个其他次元，或者是他自己创造的。好，因为这里头你要去看早期课有提到那个主要建构跟次要建构了。好，他可能自己建构了另外一个实相，是跟任何人不同的，是自己私密的空间，是有可能的。那假如说他的溢压过度的大，那也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好，那我现在是就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你妈妈真的有幻听吗？不是，是她现在的对焦方式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听不到她看到的或听到的声音，不表示她没有看到或没有听到。那她看到或她听到不表示她是失常的，只表示她的频道是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好，那他走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哈，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假如说你一开始就是根据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站在一个其他 窥视局面里面的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就像我是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就不会慌张，我也不会难过。然后因为你慌张你难过，你的表情跟你的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话，你会觉得说，他是有问题的，他是病的，他是糟糕的。那么你妈妈看在心里面，她会觉得没有一个人真的了解她，没有一个人真的懂她，而且大家都不相信她。那假设是你今天是你私交的话，你会怎样？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直接私交，你对焦的点不一样的话，你一定是非常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真的了解你。假如说真啦，假如说真今天不是有罗来讲的话，那么又有其他人会笑他说你精神病，你今天碰到一个鬼了，那你对焦的是对一个鬼，那他又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他真的看到真的听到，或者是真的接触到信息，那要怎么办呢？那么对真来讲他就是一个精神病患啦。好，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从几个角度去处理。第一个角度就是无论如何去相信你的妈妈，好，去先相信你的妈妈，因为那个不是问题，而是他的对焦出问题而已。那当然你说对焦出问题也是问题啊，是对焦出问题也是问题，可是对焦是问题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的焦点而已。就好像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一个色盲的人，好，那么你努力的要告诉他这是红色，那他 不知道，那么他努力的希望告诉你他所看到的颜色，可是你明明看到的是不同。好，假设这样讲好了，他用一种方式来形容红色，可是你明明看他是红色，那他怎么跟你讲你都不相信，他也会很挫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连他自己最亲爱最宝贵而且是从他的肚子里面长出来的肉的这个孩子都不相信他讲的话，那可是他真的看到他真的听到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他又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当然我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是根据你在信上所描述的是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老师嘛。那一个知书达理的老师当然是非常非常介意，我今天讲的是我今天当老师我讲的话竟然没有人相信，竟然没有人懂我，而且我真的看到我真的听到。那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一个朋友的先生呢，他也经常会有这种现象，然后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说，他是因为恐惧所以才私交嘛，因为恐惧他可能创造另外的世界可以让自己躲在那边，这是一个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恐惧的关系，或者是他能量堵了太久的关系，所以他对的焦点呢，他没有移过来。我们每一天都在对不同的焦点，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在晚上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跟别人讲你要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经常有朋友跟我讲说我昨天晚上碰到一只大蛇哦。好，那如果你知道他是在讲梦境的话，那么你会，因为我们都有梦境，说我们理解那个东西是假的，你看到的是假的，你只能是这样。可是我们各自都有一个群体的条件，就是我知道那是假的，他也认为那是假的，所以没有问题，因为他回来了，对吗？他的焦点从梦境回来了，所以他知道那个是梦境。可是你妈妈不知道，因为你妈妈是不在梦境里面，可是他听到看到，那么换言之就是他的意识移到其他的层面嘛。那既然意识移到其他的层面，只要移回来就好，那为什么他移不回来呢？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移不回来，移不回来的是他从他的，家人朋友或任何人都会认为说你就精神病了，那可是他真的有听到，所以他无法抽身，你知道吗，那我个人是觉得，假设用一个电台频率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听1300，然后呢我结果转到1309，假设这样讲好了，其实我比较建议的是说你让他把1309先听清楚，听清楚你也相信是1309，那你也相信是有这个频道，让他把这个描述清楚，然后你再慢慢叫他，因为你既然能够把另外一个台，听清楚的话，就表示是有那个台存在。好，那么你可以 比较容易的调到1300，因为你知道哦，那个是另外一个台，所以你又转回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很多身心灵的教导也在讲哈，你在那个实相不要处在一个中介值啦，就是又不是1300，又不是1309，你是处在一个又碰不到1309，又不碰到1300，所以你看到东西通常是由于自己的恐惧，然后自己再去形成的。假设他真的能够听到1309也 OK， 因为这样的话他反而容易回到1300、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假如你相信他是1309，而且你甚至可以就是这边跟他回应的话，那么他要回来1300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他是跨到另外一个次元。那么假设说你提供了一份了解关心，而且真的给他的一些鼓励的话，说真的，这个听到1309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坏事吗？也不见得哦。好，假如他不是由恐惧所产生出来的话，那么你也可以从这1309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不就我们一直希望探讨的吗？我们希望看到别的实相的信息啊。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他能够跟1309接通，然后用1309看可不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回来，这是很 OK 的啊，说不定是第二个真罗伯兹也说不定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他是恐惧产生的，换言之就是他根本就只是因为自己的恐惧去投射出来的另外一个实相，那也没关系，因为当他得到了了解、谅解、信任之后，他反而会去看看这1309的东西是什么。当他看清楚，不是不敢看，或者是觉得都会被人家骂或不敢讲的话，他反而有机会去把它看清楚，因为看清楚以后他就可以进入他自己的思维。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提供你参考，就是说他是妈妈，你要的不是要陪伴他，你要的是要信任他。好，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过嘛，假如你能够真的不要怀疑，只要是不怀疑的话，假如赛斯的那封信是提到说，你们的问题是因为你的怀疑所产生出来的，当怀疑没有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跟你的内在接触，一旦跟你的内在接触，那么你的内在自然而然会把你从1309带回来。好，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睡觉，我们每天都到其他的次元去，那么我们的内在很容易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每天都在失焦，我们每天都在幻听，好，每天都在幻看，因为我们在看不同的世界，也在听不同的声音。可是那有关系吗？假如我们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我每天做梦都会幻听啊，我每天做梦都会幻看啊，那所以对我来讲，我知道那个没有关系，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那你妈妈的情况会不会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呢？就是啊，就没有关系啊，啊，反正很有趣耶，那叫他多描述一点啦、啊。好，那可能你在听他描述的时候，不要产生一种状况，就是我根本你认为你是精神病，或者哎呀你越来越严重。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的问题是他怕别人看他不起，他看别人怀疑他，所以因此他产生问题，所以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你用陪伴他的话，你只是把你的时间跟他扯在一起。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你自己应该也思索过不晓得多少千万种方法、哦、并不是没有方法、啊、好，比如说你可以看看网络上看看有没有类似这种幻听的人，让他们在一起，好，那他们可以互相倾诉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找看护来，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来治疗他，我想这也是一种方法之一啊。好，那第三个就是你陪伴他，但是呢你找一个可以在家里工作的事情，像我们洛杉矶现在呢所有的人都在家里工作嘛，那在家里工作的话不就不是不能陪妈妈啦。像我的媳妇哈，我儿子的太太哈，她一直几年都是在家里做事情的啊。那你不要觉得说在家做事就不是高收入的，不见得哦。好，因为她的收入也蛮高的，可是她在家里做事，好，那她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也可以照顾她的妈妈。所以你在照顾你的妈妈的时候，难道就一定不能找一个在这个可以做的工作吗？好，那就像你说你现在是个諮商师嘛，那既然是諮商师的话，那么你可以网络上或者是说电话上諮商，或者是你就干脆叫 对方到你家里来做，我觉得都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你的问题是说，那这些经验到底要带给我什么课题？那单单这样的一个问法哈，你已经失去了你对自己的信任了。好，因为你在怀疑哈，你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找问题。但是会不会你是没有问题的呢？如果你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的答案很快就会浮现。好，因为当怀疑不在的时候，内在信息一定会进来。好，当怀疑不在的话，那么内在信息一定是会进来的。当内在信息进来的话，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赛斯的角度来探讨的话，他会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探讨。那第一个角度就是在赛斯书当中有一个例子，他是说呢，当时他的女儿呢好像是残废吧，好，不是那么肢体那么好，所以他爸爸牺牲了再去找配偶的这个机会，是照顾他女儿。结果呢，他女儿慢慢长大，身体慢慢恢复以后，既然跟他的男朋友结婚走掉了，所以他爸爸是非常的难过。到第二辈子的时候，是缓过头来哈，变成他的女儿回过头来哈，要变成他爸爸那个角色来照顾他。当然，赛斯一直提到说，这不是所谓的因果或者是报，这个叫做什么？处罚，而事实上是互相的学习，我们互相在学另外一边，这是一种可能性啦，就是说可能当时他照顾你，那么你这辈子重新照顾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只要接受就 OK 了。因为当你是个笔尖，那么你想写个字，那么字写下来就 OK 了啊。如果你内心里面的对他的那种厌对，或者是说，我当然不能说你有厌对了，只是说我从你的字里行间看到，到后来会变成一种疲累了，那疲累不一定是厌对，可是疲累是已经很烦了。那我知道久病无孝子，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话，没有错啊。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觉得哇，好辛苦哦，我好辛苦哦，那我看有没有办法有另外一种局面来创作。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你要不要先接受，因为接受就是一种肯定。你只要接受现状的话，这是学习班上面所提到的，赛斯非常直接的讲哈，尤其赛斯花了大概两三节的课程，在个人实相本质最后的结语，他就在谈肯定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假如说你接受你妈妈，好，你不要认为说她是问题，而认为说你跟她之间呢，你先体验到你去照顾她，然后呢，这事情结了。那最重要的是，你在照顾她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平静下来了？是不是真的如湖水，因为湖水不晓得平不平，就好像很平的水这样的平下来，然后呢给他资源，给他爱，给他对他的了解，然后去倾听他说什么，然后不要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假如你认为他是个精神病患，然后你必须要照顾他，那么你就只有照顾他，因为那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所造成的。好，你认为他是精神病患，你认为他是烫手山芋，你认为你的这一辈子就埋在他的手上。那如果这是你的情绪的话，那么情绪就是我们说的一单位，也就是emotional energy。 那么 emotional energy 是放在外面的实境，所以这个是无解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念跟你的感情直接创造外面的实境。那么假设我先接受他的话，甚至爱他的话，甚至完完全全觉得说我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爱你妈妈，而是说你在照顾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我必须要照顾他啊，他是生病者。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另类的思考方式，是说好，我用个半开玩笑，你也不要生气哈，原谅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常常就是蛮各方向的去讨论的哈。假设说你把它当作你的自然团呢，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其他实相啊，他可以进入其他实相啊。那么你在諮商的时候，你就说，妈妈，你在那个实相你很厉害哈，你可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好。你把他对其他实相看到东西的恐惧变成其他实相去攫取资料的话， 那么它就不但不会是你的绊脚石，而反而是你的助力了啊，因为它的确是可以看到其他实相的东西哈、啊。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对所有的灵或者是说看不见的东西，你都把它当作阿飘，当作是鬼，当作是魔鬼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当然是看不到上一层的，但是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非常的恐慌，非常恐惧。可是相反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觉得说哈、啊，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太好了、哦、我正想说能够有个机会能够跟上面的灵接触，那么上面的灵呢，你看他本来是个穷凶恶极的这个魔鬼或者是鬼，怎么都变成天使了？好，因为对方好或不好，是我们去形塑他的形象的啦。好，那一样的，你妈妈去形塑其他实相，因为你这里都没有谈的啊，所以我只是用我的猜想。如果他都在跟你讲说，哦，那个楼上有蛇哦，哦，这个地方有怎样哦，哦，哦，那个有人在害我。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他的确有感觉到或者看到或预测到，可是因为他的恐惧，他的诠释方式把任何的信息都解释成那个是灵是恶魔。就好像我们在台湾，我年轻的时候了哈，我们绝对不敢去玩碟仙。我知道那个时候连印刷厂都有印一些碟仙的那些图版然后之类的哈，让大家去玩，可是我们不敢玩。为什么不敢玩？因为我觉得说听人家讲玩碟仙哦会死掉，或玩碟仙会被拉走，或玩碟仙会有不好的命运，会要补偿或之类的。那这个是我们的概念啊。那我们的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会有那种类似的经验会体验到。那可是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真罗伯兹都用碟仙在上在街上那个赛斯，那我们也真的得到了赛斯非常好的资料。所以很多很多我这边的同学都问我说，哎呀茶叔啊，我们是不是要来玩碟仙啊？好，我们是不是多买几个我们大家各自来玩玩看啊，看谁能够先进去。那据我所知啊，我在很多年前啊，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跟嘉珍老师去台中的一个地方，应该是庐山吧，我们在一个旅馆里面，那晚上我们就在玩碟仙啊，不是碟仙啊，灵硬盘啊，玩得不亦乐乎啊。那也没出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想法已经改变掉了，所以不会变成是一个我们的负担了。所以基本上假如说我们的世界是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的话，那么这个 own reality 的话，你替你妈妈创造什么样的实相，你创造什么样的妈妈，或者是说这个妈妈所看到的东西也是她自己用她的恐惧去创造出来的。如果你给她信心，给她安心，给她支持的话，那么她看到的东西自然不是那个东西啊，她必然会转化的。好，就是拜伦凯蒂在她的故事里面，她先讲一个故事。她说呢，她本来是在精神病患医院嘛，那她睡觉的时候晚上都是整枪的。他说呢，有一次呢，我不晓得这是他形容的故事还是他真正经验的故事哈。他说因为他是住在我们这边离我们洛杉矶大概100英里的一个叫做 Busto 这个地方，如果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哈， Busto 这个地方呢是鸟不生蛋的，就是非常小的 town 啦，而且非常炎热，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商业行为，可是周边都是荒凉到不行的这个沙漠。他说呢，他有一次难过在沙漠上行走，那很难过嘛，就狂奔，突然间他看到仙人掌下面有一条响尾蛇，哇，他不敢动，他就定在那边。可是问题是我刚讲过了嘛，哈 Busto 这个城市非常非常非常的炎热哈啊，我们如果经过 Busto 或者是 Busto 旁边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温度计，通常温度都是在120几度110几度摄氏华氏度的，也就是大概是40几度50度了。那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太阳这样晒， 他如果定在那边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也会脱水而死，或者是会昏倒的。所以当坚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我不移动我也会死，我一移动有可能他会咬我，但是没办法啊，所以他就再仔细的再把它看清楚，结果发现哦，原来是一条绳子，所以他狂笑。然后因为这个故事，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才告诉自己说，我所看到的是一条绳子，可是呢，我几乎因为这条绳子丧失了我的生命，是因为我恐惧，哦，我以为它是一条蛇，所以因此我不敢动。那难道我的人生故事不是这样吗？我一直觉得这些都是危险，这些都是危险。那赛斯的信提到哈，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们的怀疑所产生出来的。好，那既然是因为怀疑所产生出来的话，只要你有信，给信心，给支持，或者是根本就相信他讲的是真的，那事实上他讲的真的是真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过，我们是不同次元的嘛。那我们睡觉都会在其他的地方幻听、幻看嘛。我们是幻觉嘛，我们都有的，而只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那现在是你妈妈以为那个是真的，好，那他的确是真的，只是他没有办法回到现实的世界。换言之，这种状况就有一点像你转收音机，然后转到另外一台，可是你转不回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没有办法定回原来的位置。那为什么定不回来原来的位置？恐惧啊。那他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必须要深入去了解。那了解的方式一定必须要先从支持他，了解他，而且真正相信他啊，不要把他当作是病患哈。既然你是个諮商师的话，你应该知道，其实同理哈，在不在同理的情况之下，你根本进入不了别人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你无法进入的。只有他当他跟你是有友谊有。连结，或者是他觉得你可信任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事情才有解嘛。好，不管你是系数治疗法也好，或者任何其他治疗法也好，他讲的都是这个东西啊。好，你不断的让他把他内心的事情用他的方式叙述给你听，你才会知道说他现在卡到的点到底是在哪里，是什么东西造成他真正的问题。好，那我今天林林总总讲蛮多的，好，那我再归纳一下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必须要从你自己的先冷静开始，就好像那个巫师在祈雨一样。好，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个妈妈这种事件而已，而是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样。当事情所有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先冷静下来，因为如果你不冷静，就会像我那个大傻哥啊，我们叫他大傻哥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他碰到的事情就会碰坏。好，因为他没有办法冷静。可是如果冷静的话，其实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的。我这个傻大哥啦，我这个傻大哥很厉害的哦。我跟他在一起将近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在二十几年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他都可以如数家珍数给你看哦。然后假如说你问他，哎，美国哪个时期有哪一首歌，那是谁唱的，或者是发生什么事，他真的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他可以立刻讲给你听。所以他的智力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是不可能上伯克莱大学的啦。因为伯克莱大学算是美国的名校嘛，算是伯克莱大学名校毕业的。所以心智是没有问题，恐惧是出问题。恐惧就是怀疑产生的。那你妈妈的情况的话，她必然是从恐惧产生问题的。因为一个要知书达理的人必然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的话，那必然是对任何事情他都非常戒慎恐惧的。好，那么恐惧的话呢，当他听到别的声音，他又觉得那是真的，那又发现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他就抽不了身了。但是如果你去听他的话，然后告诉他其实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的，好，只是我们在次元不同，就像收音机电台一样。那事实上我们真的也不过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笔尖，只是我们的对焦点是在物质世界而已。好，赛斯在看我们，或者是道瑞在看我们，他们常常在讲说， 我要对你们的身体是很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身体像个流动的液体一样的。好，那我们说你才怪嘞，你们才是阿飘，不对吗？我们觉得你是阿飘。我到迪士尼乐园参加，去看那个鬼屋的话，那个鬼屋都是阿飘啊，他飘来飘去的啊，根本没有身体，怎么说我们身体是阿飘，那么他们是实体呢？好，但这个东西的话，就提供你做参考。那我说30分钟要停止，那今天因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既然时间超过了，好，那这位好朋友，我衷心祝福你，好，那请你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请你先支持你妈妈，然后呢，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创造力，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有创造力的，那就先接受它，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看你怎么去突破。就好像我现在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课，那我的创造力就是我看可不可以用录音，那用录音的话我就开始想说，可不可以加别人的声音进来，然后我现在今天在想说可不可以把它切断，好之类的，都是我们在创造啊。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不晓得你的内在是怎么指引你的，没有人知道，可是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相信他，你会发现那是一种恩宠。好，我想我今天回答到这里，那我也就先告一个段落。好，谢谢你。那我刚提过了，好，我不是正式的諮商师，所以呢，我所提供给你的意见呢，只供参考啊。那我甚至也不是一个懂很多的人，那我只能根据我的热情提供我自己的看法，那你就参考看看吧。好，谢谢你。